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9月11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将审议美国提出的制裁朝鲜议案，日本议员访朝结束谈朝鲜问题，飓风埃尔玛在造成大约30人死亡后今将减弱为热带风暴，法国总统马克龙政府面临海外飓风和本土罢工浪潮，911恐袭16周年，特朗普将首次作为总统出席五角大楼纪念仪式，巴黎郊区 Villejuif 两名恐嫌犯承认制造炸弹是为了筹备袭击反恐巡逻军人，台湾前民进党工李明哲被控颠覆国家政权案在湖南岳阳开庭，菲律宾前独裁者马克思名旦百年得到杜特尔特的盛赞，马尼拉民众抗议，教皇访问哥伦比亚呼吁该国结束内战的死亡文化，教皇因刹车头部被撞伤流血。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接着我们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联合国安理会纽约时间今天9月11日晚上将审议美国提出的制裁朝鲜案，由于中俄两国存有异议，美国这个议案已经做了修改，将立即对朝鲜石油禁运改为逐渐实施。法新社说，拥有否决权的中俄两国尚未宣布其对美国这个修改议案的态度。美国将在今晚国际标准时间20点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这个强度有所减缓的制裁朝鲜新议案。此前在上周三美国提交的草案将制裁朝鲜的措施提升到最高级别，包括立即全面实施石油及石油和天然气产品的禁运，并将平壤派往海外赚外汇的50000多人遣送回国，冻结金正恩的个人资产，禁止朝鲜出口纺织品，以及在公海检查可疑的朝鲜船只。据外交渠道的消息说，经过与支持朝鲜的中俄两国四天的艰难谈判，美国草案中的石油禁运变成了逐渐实施，并根据朝鲜当局的表现进行调整。日本议员访朝结束返国谈朝鲜问题，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参议员安东尼奥·朱穆9月11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以后到达中转站北京，朱穆在平壤与朝鲜外交事务一把手、朝鲜劳动党统管外交部门的副委员长李朱镛举行了会谈。朱穆说，在谈到朝核与导弹问题时，李朱镛表示，我们将继续进行开发，直到达到我们最终目标。安东尼奥·朱穆，本名朱穆宽志，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是已退休的日本职业摔角选手及综合格斗家，现任日本参议院议员。朱穆和李朱镛除了以体育交流为中心商讨日朝关系外，还就朝鲜实施的核试验及导弹开发交换了意见。朱穆问李朱镛，朝鲜的核武器要开发到什么程度呢？李朱镛回答说，因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们要继续努力，直到达到我们的目标。李朱镛担任朝日友好亲善协会的顾问，他曾在金正恩赴瑞士留学期间负责照顾，被认为深受信任。该协会会长、朝鲜劳动党副部长刘明善会谈时也在座。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埃 尔玛飓风周一向佛罗里达北部和乔治亚州移动，气象部门宣布埃尔玛飓风今天将减弱为热带风暴。此前这场最强级别的飓风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勒比海地区造成大约30人死亡。详情请听记者夏荣的介绍。
报道称，飓风埃尔玛星期天经过佛罗里达州向北缓慢移动过程中有所减弱，但在入夜时风速仍达到每小时165公里。受其影响，星期天夜间佛州300多万人断电，更北的迈阿密居民醒来后发现他们避过了这场风暴最危险的部分，因为风暴轨迹向西移动，主要危险集中在佛州的坦帕和圣彼得斯堡，但迈阿密市中心的街道仍被淹没。埃尔玛登陆前，600万人已经接到命令从佛州南部疏散，约占该州人口的1/3。还有人也在该地区看到龙卷风。据悉，这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撤离。埃尔玛料将导致佛州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佛州是美国人口第三大州，也是主要的旅游地区，经济产出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在侵袭美国前，埃尔玛在加勒比海地区造成巨大破坏与人员伤亡，目前已知28人死亡。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晚将前往法国在加勒比海遭受飓风的岛屿视察。周二，法国本土将举行抗议改革劳工法的罢工示威。法国政府面临政治社会高风险的一个星期。详情请听记者罗拉的报道。
超强飓风埃尔玛横扫法属安第列斯群岛5天后，法国政府应对该飓风工作继续引起争议。反对派批评政府没有在飓风到来前就做好应对准备工作。极右势力领袖玛丽莲·勒庞指责政府缺少预防和救助灾难措施。极左阵线领导人梅朗雄呼吁成立议会调查小组，调查政府是否在飓风到来前就调足了足够的人力物力进行应对。 HQT 指出，飓风埃尔玛过后灾区的一些抢夺现象让人震惊。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11日晚间前往受灾地区，周二抵达圣马丁岛。在岛上的一天时间内，马克龙将与当地居民和民选代表交谈，视察灾情。随后马克龙将前往安第列斯群岛，在该岛向法国人阐述政府的劳动法改革计划。也就是在9月12日，法国本土有大约180个游行集会中心响应法国劳工联盟组织抗议劳动法改革的游行号召进行游行。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11日白天前往法国中部图鲁兹城市，解释法国政府此前推出的防补等社会公共改革措施。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今天是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16周年纪念日，特朗普将首次作为美国总统出席纪念仪式。16年前的今天，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操纵多名恐怖分子驾飞机冲撞纽约世贸双子大楼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并劫持一架民航飞机。911恐怖袭击造成2000多人死亡，从此拉开全球恐怖袭击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浪潮，至今未衰。今天，特朗普将首次作为美国总统参加纪念仪式，他将在五角大楼的纪念会上发表演讲。美国五角大楼在911恐怖袭击中有184人死亡。巴黎郊区 Villejuif 制造爆炸物的恐怖嫌疑犯承认准备攻击反恐巡逻军人。巴黎检察官莫兰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该案的调查结果。他表示，两名嫌疑人已经承认他们制造炸弹、策划恐怖袭击、哨兵行动的反恐巡逻任务的军人。这两名嫌疑人周日承认策划反恐袭击后已被司法起诉。上周三，一名水管工在巴黎郊区 Villejuif 一个单间公寓维修时，发现房内各种疑似制造 炸弹的物品和工具，并立即报警。警方当天拘捕了房子的主人36岁的阿里和他的同伴，这个名字叫做弗里德里克的同伴之前已经名列伊斯兰极端分子敏感的 S 名单，此二人昨天周日承认他们正在制作炸药包，筹划攻击执行反恐行动的军人。法国网民纷纷留言赞扬那名水管工人，很多人呼吁当局授予他荣誉勋章，但此人的姓名至今没有被透露。台湾民进党党工李明哲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今天9月11日在湖南岳阳开庭。台湾总统府表示救人第一。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民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李明哲案今天在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起诉书指控湖北异议人士彭宇华2012年起先后创建两岸牵手围观中国等系列 QQ 群，拉拢李明哲等数十名境内外对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反对人员，成立目的在建立政党、颠覆国家政权、推翻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组织梅花公司，由彭宇华任执行经理，李明哲任执行副经理，希望透过八个QQ 群能在2017年以前聚集到100万人，组织成员并曾插手炒作今年中国国内发生的热点事件。两天来最令人意外的是，声援李静瑜的民进党前立委王丽萍透露，李明哲的母亲郭秀琴与儿子李明哲的政治立场不一样。郭秀琴曾表示，李明哲应该向祖国认错道歉，他就可以回来。网络上更流传一份讯息，内文是李静瑜批评蔡英文政府的所谓救援工作只是要帮助她的婆婆，一个80几岁有强烈中国情怀的老太太，到中国法庭面前向祖国道歉求饶。她不满地质问，难道蔡政府选择要当刘晓波的大哥吗？李静瑜承认，她的确写了一封私讯给陆委会的副主委邱垂正，那是一封私讯，她不晓得为什么会转出去。婆媳两人昨天竟然是分成两团，各自搭乘不同的班机前往大陆。李明哲今天在法庭看起来仍然壮硕，精神跟体力也还正常。他当庭认罪，大陆法界人士评估，李明哲如果认罪认罚，估计会轻判。陪同李静瑜前往岳阳的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申诉中心的主任萧义民，在庭讯结束之后，他指出，透过网络宣扬西方自由民主是基本人权，台湾人有权分享民主自由，中国人也有权追求民主自由，这些都不应该被视为犯罪。他恳求国际友人及各国政府共同救援政治犯中的良心犯李明哲。庭讯结束之后，法庭宣布将择日宣判。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有关李明哲案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日前盛赞菲律宾前独裁总统马克思，但是马尼拉民众今天抗议马克思家人在英雄墓园纪念独裁者明旦100周年，数以百计的抗议者今天9月11日在马尼拉被警方挡住去路。马克思被反贪组织国际透明列为历史上第二贪婪的独裁总统，他在1986年在菲律宾民众和军队的抗议声中流亡美国，后来死在国外。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却发布政令，将9月11日定为马克思家乡的节假日。据法广驻马尼拉特约记者玛利亚·达尔达尔报道说，目前在全球以惊人的言辞和政策出名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称，马克思对于菲律宾北部他的家乡的人民来说，是这个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棒的总统，对此不应该质疑。几天前杜特尔特还表示，马克思家族愿意向国家贡献一部分贪污的财富，包括一些金条来换取豁免权，但仍然活跃在该国政界的马克思家人否认了这个说法。法新社说，今天大约500名抗议者游行到马尼拉英雄墓园门口抗议祭祀马克思明旦100周年活动，但游行的队伍被大约300名警察挡住。一些在马克思统治时期的受害者家属表示，将马克思当作英雄来纪念是对他的家人的侮辱。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台湾前民进党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遭中国警方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历经177天，终于在今天开庭。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李明哲当庭认罪，庭讯历时约四个小时。在当地时间下午1:40结束，法官当庭宣布择期宣判。目前有分析认为，李明哲的量刑估计不会太重。有关李明哲案，台湾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在脸书发文指，当惯行秘密审判的中国宣布将直播李明哲的审判，可以合理预期李明哲将会公开被认罪，整个审判简直比公然刑求还要恐怖。黄国昌写道，到底是如何的一个威胁控制体制，竟可以让一颗原本追求自由民主的心被迫一次又一次的在法庭背诵我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与中国政府的制式文句。台湾联合报说，针对中国检方指控李明哲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一事，李明哲今天在湖南岳阳中级法院的法庭上承认，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颠覆国家政权罪，他对此表示认罪跟悔罪。按直播的片段所见，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及母亲郭秀琴在现场听审。另据中央社引述岳阳当地台商转述，庭讯后李明哲先与母亲会面，之后再与妻子会面。按岳阳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所发布的影片及文件，中国当局指控彭宇华在2012年5月成立 QQ 群，宣扬台湾和西方政治体制，李明哲在同年9月加入。检方又称李彭两人联合数十名境内外人士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的制度不满，为此成立组织称为梅花公司，旨在颠覆北京政权，组织成员则利用网络平台攻击现行政治制度。事实上，李明哲从今年3月19日失联到正式被逮捕之后，许多人都一再询问李明哲做了什么，是踩到怎样的红线，导致一个 NGO 工作者遭到中国的逮捕。李明哲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他的妻子李静瑜与非政府组织多次召开记者会，并且在4月10日企图前往北京寻夫，却在机场获知台胞证遭注销未能成行。李静瑜随后在5月中旬在非政府组织人员陪同下赴美国求援。在一次又一次的记者会上，强忍着泪水的李静瑜要拯救的不只是她的丈夫自由，还有全体台湾人民免于恐惧中国暴政的自由。今天在李明哲庭审后，台湾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总召徐永明也在脸书上发文指，在中共打压下，李明哲被迫演出认罪戏码。徐永明指出，李明哲在答辩过程中一再重复某些语句，例如恶意抹黑、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并不断地强调他意图颠覆国家政权。这样被告时的说法，明显地可以看出李明哲的供词受到安排与逼迫。一位推动人权价值的工作者到底受了多少折磨，才被迫说出和本意完全相悖的供词。徐永明又说，李明哲被北京拘捕将近半年，没有人知道这段期间他受到多少恐吓和威胁，只能在信息完全不公开的情况下被迫配合演出一出认罪的戏码。李明哲的家人现在人身在中国，人身安全随时处在风险中。面对中国的强势压迫， 台湾政府更要硬起来，改变过去消极的态度，要求相关部会提供最大的协助。除了把李明哲的家人平安带回国，更要有清楚而坚定的宣誓，来维护国人的自由和人权。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Olivia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9月11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纷纷围绕国内事务展开，各报聚焦最多的是飓风风灾话题。加勒比海法属岛屿遭遇飓风重创之后，政府当局在防御及救灾中的表现受到多方质疑。总统马克龙将于周二抵达灾区，灾区许多民众面对未来前途提出是去是留的思考。另外，新的劳动法将再次经受考验，工会组织呼吁周二举行大罢工。关于中国的话题则主要围绕电子垃圾的话题展开。解放报刊出一篇该报驻香港记者的报道，介绍了电子垃圾源源不断涌入香港的情况。报道以香港不断接收电子垃圾为题，指出这片中国的土地已经成为全球废弃电子设备的倾倒场所，不利于环境的非法回收中心日益增多。报道指出，香港是一个到处都充斥着屏幕的地方，全面实现了电气化。然而，现代化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根据联合国大学披露的数据，2015年，香港为产生废弃电器和电子设备最多的地方，人均电子垃圾达 21.7 公斤。与中国670万吨电子垃圾相比，香港15万6千吨的电子垃圾似乎不足为奇。然而，这座城市却因自身产生的垃圾而沉沦。美国民间环保组织指出，香港已经成为全球电子垃圾回收中心。根据这家民间环保机构披露的信息，每个月都会有830多个装满电子垃圾的集装箱涌入香港。他们往往以陈旧电子产品的名义，通过非法手段从美国运抵。作为一座自由港口，香港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通往中国的中转站。但是最近，北京政府正式关闭了危险电子垃圾的运输边界，于是香港便成为污染者新的天堂。美国环保组织为美国数百台电脑装置了定位追踪器，结果发现其中一半以上的电脑最后被运抵香港北部，距享有亚洲曼哈顿大道之称的地方仅一小时路程之地。那里约1000多公顷的土地是一个废弃的工业用地，地处与中国大陆的边境地带。美国守望地球组织的一名负责人指出，这片所谓的无人地庇护了在香港从事的非法活动。垃圾问题为这一地区的城市规划和立法增添了麻烦。当局披露的数据显示，共有150座露天电子垃圾回收站，在这片所谓无人区租金非常便宜，当局管理相对较为宽松，许多廉价劳动力蜂拥而至，他们在后院悄悄地用双手为垃圾分类，经过分类的垃圾产品随后被运往中国。美国环保组织披露，垃圾场内地面上随处可见电子垃圾，遍地都是废旧的打印机、电子管等等，这片土地更释放着一些重金属或其他有害物质，已经开始破坏环境及当地百姓的健康。当局准备追缴非法的回收者，当局表示将加强检查，强化措施。2016年，有关当局对33起违法事件展开司法追究，并判处罚款。由国家出资、地方政府负责、与德国企业合作经营的一个垃圾处理厂的运营，也将有助于局面的改善。但是，报道注意到，香港摆脱电子垃圾的局面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特别是那些小型电子设备以及数百万之多的废弃智能手机。企业转废为能的程序瞄准更多的是那些大型电子设备。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跟您介绍美国苹果公司迎来 iPhone 十周年。
今年是 iPhone 手机诞生十周年，据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称，苹果公司将于9月12日在其刚落成启用的新总部举行新版 iPhone 手机发布会。新版 iPhone 手机的发布显示苹果公司走向了新的辉煌。9月12日过后， iPhone 手机进入第11个年头，人们也注视着辉煌过后是什么。 iPhone 手机是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从2007年到2017年，这10年间，苹果公司共发布了15款 iPhone， 卖出12亿只 iPhone。12亿的销量为苹果公司带来7380亿美元的巨额收入，使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专家预测，庆祝 iPhone 诞生十周年，苹果公司推出的新版 iPhone 将给世界带来新的惊奇。无边框的全荧屏，移除了 Home 键、脸部辨识解锁、智慧镜头、实境导航、 iOS 11新操作系统、无线充电等等。新版 iPhone 可能出现超级销售期，为苹果带来营收新高峰。不过正是这极度的辉煌，使得苹果公司的未来面临严重危机。过去数年 iPhone 的销售收入占苹果公司总收入的 50%至70%， 但目前 iPhone 在世界最大市场中国的销售只占第5位，远少于销量第1的华为。而在整个国际市场上，华为、三星都紧追 iPhone 不舍。可以想象，一旦 iPhone 销量失守，苹果就可能崩溃。因此苹果未来的最大挑战是寻找一个可统治市场的重大产品，这是其创办人乔布斯2011年去世后苹果一直存在的焦虑。至今为止，苹果虽不停地寻找，却找不到一条坦途。2011年起担任苹果掌舵人的库克，2年前推出苹果手表不成功，库克另一尝试是苹果汽车也不成功。苹果寻找下一个重大产品的努力失败，有一个深层原因，科技公司赖以生存的最重要产品来自创办初期的构想，几乎没有科技公司能摆脱创办构想，再创造出新的产品。这种情况可从当今5大科技公司看出，谷歌靠搜索引擎广告，微软靠视窗和 Office 软件，脸书靠社交网站广告，亚马逊靠网购。苹果由个人电脑起家，一直是制作电脑的公司，麦金塔电脑、 iPhone、 iPad、 MacBook 和苹果手表基本上只是电脑形状和功能的变化。另一深层原因是苹果寻找新产品可能不在产品，而在潮流。1980年代的科技潮流是半导体，个人电脑成为最重要的产品。1990年代的潮流是互联网，所以出现谷歌。2000年代的潮流是社交网站，所以出现脸书。过去10年的潮流是移动科技，所以是 iPhone 的时代。目前的情况是，移动科技潮流未退，苹果要找新产品，却因为新潮流尚未出现而不可得。不过新潮流是可以创造的，就像乔布斯发明了 iPhone 和创造了行动科技新潮流。可惜乔布斯不在了，库克不是乔布斯。形似一艘飞船的苹果新总部，从兴建那天起就是媒体的焦点。这幢耗资50亿美元、可容纳1.2万人的建筑被命名为苹果园。在苹果公司所在地硅谷，许多高科技公司都难逃一种宿命，他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平淡到辉煌，然后便兴建新的总部。当他们搬进新总部大楼，便是他们走向危机、走向衰落的开始。几年过后便走入历史，苹果公司难道也逃不脱这一宿命吗？ 难道苹果公司搬进新总部大楼和发布新版 iPhone 显示的辉煌，也是危机和衰落的开始吗？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将审议美国提出的制裁朝鲜案，日本议员访朝结束谈朝鲜问题。飓风艾尔玛在造成快30人死亡后，今将减弱为热带风暴。法国总统马克龙政府面临海外省飓风重建和本土罢工浪潮。911恐袭16周年，特朗普将首次作为总统出席五角大楼纪念仪式。巴黎郊区 Villejuif 两名恐嫌嫌犯承认制造炸弹是为了筹备袭击反恐军人。台湾前民进党党工李明哲被控颠覆国家政权案在湖南岳阳开庭。菲律宾前独裁者马斯科名单百年得到杜特尔特的盛赞。马尼拉民众抗议，教皇访问哥伦比亚呼吁与该国结束内战的死亡文化。教皇因刹车头破被撞成流血受伤。现在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路透社报道，外交界人士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将于今天下午就美国起草的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决议进行投票。经过各方之前几天对决议进行的磋商，这项决议草案严厉程度似乎有所减弱，以便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和俄罗斯是不是会给予支持。决议的通过需要安理会九个成员国投赞成票，而且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及中国这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没有一个投反对票。安理会一共有15个成员。路透社星期天见到的决议草案显示，决议不再建议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列入制裁名单。美国最初的草案曾经建议对金正恩和其他四位朝鲜官员实施旅行禁令，并且冻结资产。最终的文本仅列入其中的一名官员。草案文本仍然建议对朝鲜的纺织品出口实施禁令。朝鲜近 80% 的纺织品出口到美国。根据大韩投资贸易振兴公司的数据，2016年朝鲜纺织品出口额总计 7.52 亿美元，是朝鲜第二大出口品，仅次于煤炭等矿物。中国为朝鲜提供大部分的原油供应，草案放弃了提议的一项石油禁令，对出口到朝鲜成品油设定每年200万桶的上限，出口到朝鲜的原油则维持当前的水平设限。根据韩国数据，中国每年向朝鲜供应约50万吨原油。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每年还向朝鲜出口20万吨成品油。俄罗斯每年对朝原油出口约为4万吨。决议草案也不再建议冻结朝鲜军方控制的国有航空公司高丽航空的资产。新的决议草案将放弃取消俄罗斯煤炭通过朝鲜罗津港转运特权的诉求。2013年，俄罗斯重新开放了从俄罗斯东部边境小镇哈桑到朝鲜罗津的一段铁路，用于出口煤炭，并且从韩国及其他地区进口商品。根据原来决议的草案，获得授权的国家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拦截并且检查安理会列入黑名单的在公海航行的船只。但是，草案最终稿则要求各国，如果有信息为怀疑船上运载违禁货物提供合理根据，则可以在获得船旗国同意的情况下检查公海上航行的船只。安理会8月5号决议将朝鲜海外劳工人数限制在当前的水平。新决议草案起初是彻底禁止雇佣朝鲜海外劳工，并且向其支付报酬。 星期一将付诸表决的决议终稿则要求雇佣朝鲜海外工人需要事先获得安理会一个委员会的授权。然而这项规定将不适用于这项决议正式通过前已完成的书面合约，条件是相关国家在12月15号前需将这些合约的朝鲜劳工人数以及合约逾期截止日期提报给这个委员会。一些外交人士估计，在海外工作的朝鲜人数量介于6万到10万。联合国一个人权调查者2015年说，朝鲜正强迫超过5万人到海外工作，主要是在俄罗斯和中国，一年赚取的收入在12亿到23亿美元。这些外派劳工的薪资为朝鲜政府提供了外汇。最终草案中包括新的政治措辞，呼吁进一步努力以缓解紧张局势，从而促进全面解决的前景，并且强调有必要以和平方式实现彻底的、可核实的及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非核化目标。从2006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已经一致通过了8次决议，因为朝鲜的导弹与核计划而对它加大了制裁力度。安理会上个月实施新制裁，因为朝鲜7月2次发射远程导弹。8月5号的决议旨在通过煤炭、铁矿石、铅和海产禁令，将朝鲜每年30亿美元的出口减少三分之一。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于今年6月7日发表声明说，9月25日将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以及管辖区外的库尔德地区举行独立公投。土耳其总理伊尔德勒姆随即表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公投是不负责任的错误举动，会给伊拉克带来新的问题和争议。土耳其反对公投这一举动，希望伊拉克保持领土完整，但以色列则表态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诉求。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总人口大约为3000万，主要分布在土耳其的东南部、伊朗的西北部、伊拉克的北部和叙利亚的东北部。在中东四国中，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自治权最大。按照伊拉克2005年通过的新宪法，库尔德自治区作为联邦单位实行自治，拥有议会、政府和军队。库尔德语同阿拉伯语一起被列为伊拉克的官方语言。虽然人口众多，但库尔德人却一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过去数十年间，库尔德人多次为建国举事，但都归于失败。除了美国的不支持，库尔德人居住的四个国家，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伊朗，同样极力反对库尔德人的独立诉求。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公投决定由此遭到多方的反对。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8月23日到访土耳其，会见了土耳其国防部长厄舍克和总统埃尔多安。埃尔多安再次向美方重申土耳其的立场，即反对美军武装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反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举行独立公投。多名土耳其总统府官员告诉法新社说，埃尔多安在接见马蒂斯时明确表示，土耳其对美国军事援助叙利亚民主军感到不安。叙利亚民主军是一支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武装力量，其中的主要力量就是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埃尔多安在接受自由报采访时表示，土耳其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自治甚至建国。土耳其也坚决反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举行独立公投，担心分裂主义会波及到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土耳其南部接壤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的省份有上千万的库尔德人。 马利斯当天则说，美方理解土耳其的合理担心，并且反对伊拉克库区独立。马利斯同时敦促各方把主要精力放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上。库尔德人是土耳其人口中最多的少数民族，大约有1400万人，其中大约700万人生活在东部和东南部大片人烟稀少的地区，他们大多数都是穆斯林。在历史上，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列强于1920年8月10日签订了瑟夫尔条约，该条约属于1919年巴黎合约系列条约的一部分，主要内容为削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和国力，防止它再发动对外扩张的战争。条约中允许库尔德斯坦为自治区，并将举行公投以决定是否成为独立国家。由凯莫尔率领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不接受这个条约，在1920年4月23日在安卡拉成立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会认为瑟夫尔条约损害土耳其人利益和主权，对之不予以承认，并与依据条约占领小亚细亚的亚美尼亚、希腊和法国军队进行战斗。战后，土耳其于1923年7月24日与协约国签订洛桑条约，在实质上建立起土耳其现代国家的洛桑条约中，库尔德人是一个少数民族，权利没有得到任何保证。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族也多次发起暴动。然而，库尔德族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无法扭转土耳其政府全面否定其存在的政策。到了1983年，库尔德语遭到了全面禁止，土耳其语被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的结果，并不止于文化权与语言权的打压。当所有有关库尔德族权益的政府公告都只以土耳其语发布时，原本属于库尔德族的土地渐渐从库尔德族人手中转到了土耳其人手中。土耳其人开始在政府的提倡之下，有系统地移居到传统的库尔德族居住区，而库尔德族人则被赶出居住了数千年的土地。1984年，奥贾兰建立了库尔德斯坦工人党，创党初期以为农工阶级谋福利为宗旨的库尔德工人党并未凸显库尔德族认同，反而一度与土耳其政府关系良好。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分裂主义者的骚乱升级，而土耳其东南部也进入了长期紧急状态。经过1980年代至90年代长达15年的战争，死亡人数达到了3万人以上。随着库尔德族遭到土耳其军政府无情打压情况的恶化，库尔德斯坦工人党逐渐转型，发展成为一个武装团体，开始以恐怖攻击、血腥暴力的形式与土耳其政府对抗，试图以暴力手段凝聚对抗土耳其政府，争取库尔德族独立。奥贾兰于1999年2月在肯尼亚被土耳其抓捕，后来他呼吁他的追随者放下武器。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为了获得批准，土耳其不得不开始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权利。2002年，土耳其政府允许用库尔德语广播，然后又进一步同意在语言学校里教授库尔德语。东南部的紧急状态被解除，政府补偿在冲突中被迫迁移的农民。很多库尔德族人对于在伊拉克北部边界正发展出一个准独立的库尔德人的国家的进程感到高兴，但安卡拉的官方立场依然是反对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伊拉克方面，伊拉克基尔库克省议会8月29日通过一项决议案，同意该省参加于9月举行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公投。基尔库克省议会在投票结束后发表声明说，提议该省加入库区独立公投的议案获得多数议员的支持。基尔库克省议会库尔德党团领袖阿斯卡里对媒体说，24名议员支持这一议案，两人弃权。基尔库克省议会共有41名议员，15名非库尔德人议员拒绝参加表决，认定这一议案违宪。伊拉克总理巴拉迪当天批评基尔库克省议会做出错误、不严肃、非法的决定，警告独立公投的举行将导致更多的冲突。他对记者说，事情不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的。伊拉克政府发言人哈迪西说，不属于库区政府管辖的省份不能不经中央政府批准擅自做主。 按照伊拉克2005年通过的新宪法，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拥有武装部队，库尔德语同阿拉伯语一起被列为伊拉克的官方语言。基尔库克省石油资源丰富，人口中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土库曼人各占有一定的比例。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库尔德人主导了该省的行政和立法机构。2014年伊拉克北方大片伊拉克中央政府控制区落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手中之后，政府军节节败退，库尔德人武装组织积极抵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并在2014年夏天首次控制了库区之外与中央政府存在争议的一些地区，包括基尔库克省。8月15日，伊拉克总理办公室曾发表声明称，总理巴拉迪与库尔德自治区代表团就自治区公投问题进行了磋商，双方就建立适当机制以解决库尔德自治区公投问题举行了坦率深入的对话。伊拉克政府表示，库尔德自治区的公投很可能对目前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行动造成不利影响。尽管近期伊斯兰国组织节节败退，但在伊拉克仍保有重要实力。此外，根据2005年的伊拉克宪法规定，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作为联邦制一部分的存在，该公投本身就是对宪法的违背，且对该地区的库尔德人没有任何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8月22日早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突然到访伊拉克，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举行了会谈。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援引马蒂斯的话说，美国支持伊拉克的统一，反对任何试图分裂或者破坏伊拉克稳定的行为。以色列方面，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8月13日，内塔尼亚胡在接待多名美国共和党议员时称，以色列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建国。在接待会议上，内塔尼亚胡对伊拉克库尔德政府的独立公投决定持积极的态度，并称库尔德人是一个勇敢与我们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亲西方民族。据悉，这是内塔尼亚胡任内第二次公开表达支持库尔德人建国，上一次是在2014年6月29日。有评论说，随着库尔德地区的犹太人大量移民以色列，在以色列的库尔德人成了世界范围内支持库尔德人的最强大力量。尤其是在1991年库尔德之春爆发之后，萨达姆开始清洗库尔德，以色列的库尔德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并且还秘密组织有关的营救行动。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现在我们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英文欣赏》。
各位听众，法国巴黎六区区政府从9月8日到23日举行对视展，艺术家王杰和嘉宾薇薇用摄影和绘画作品展示某种对社会和人的关注。那么在本次节目里，法广专访艺术家王杰女士。王杰你好。
你好。
您呢非常热爱文学哈，也热爱诗歌，随后呢您出版了翻译的法国著名诗人的诗集啊，你也喜欢绘画，不久前也刚刚举行了个人的画展。那么本月呢你举行对视的摄影展，那就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参展的摄影作品好吗？
好，首先谢谢阿广这一次采访，让更多的听众能够了解到这次摄影展在六区的区政府举行。摄影展的起初的目的呢，就是区政府的文化官员呢，他们希望能够更好的宣传六区的一些形象，那么我们选择的那些肖像呢，基本上都是以六区的居民为主，展示六区的一些风貌。那么我们会在那个肖像中见到一些比较有名的名人，类似阿兰·杜哈梅拉或者罗恩·巴里佐，也有那个纳粹杀手那个女士叫克拉斯泰德。 基本上都是六区的，因为那个摄影场所嘛，就是我的一些日常活动场所，那就是在六区了。大部分照片呢都是抓拍的。
请您介绍一下阿兰居阿麦了。
他是法国电视人或者说记者吧，那当然现在他已经退休了，也不在公众场合出现了，就是用我的照片展示了他的那个状态，就能够挺好的展示职业风采，把他选进来了。
还有其他的一些代表作品你比较喜欢的吗？
也有一个中国小姐，2013年的中国小姐向阳，那天她来巴黎，因为她是中国小姐特别美嘛，那我就是像所有的摄影师一样，我就跟她说啊，好，我帮你拍张照吧，我就给她拍了一张照，然后真的就是特别美，然后也显示了我们中国小姐的风采，就把它作为第一张照片放在了我的展厅，进门就看见中国小姐。
好的，您非常擅长拍摄呢人物特写，是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个摄影艺术呢？还有就是说您觉得摄影艺术和您的绘画有什么区别和有什么共通之处吗？作为艺术家来说，
我是5年前开始摄影的，就是因为办这个展嘛，我回顾了一下，这次选的基本上就是过去2-3年中拍的人物像，我只拍人，别的都不拍。我喜欢拍人，因为拍人能够拍出他的一种精神面貌，他的一种气质。我是先开始拍照，然后才开始画画的。肯定是有联系。在构图啊，或者是个情感表达方面，我觉得应该都是互通的。关键都是要真实。是不是要美？我觉得只有真了，它才会美。所以我的照片都没有任何修图的，那也是因为我完全不会修图，就是拍出什么样就什么样。
嗯，好的。您觉得六区想通过你这个展览是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9月份嘛，是在法国我们叫 C'est la rentrée 嘛 ，C'est la rentrée culturelle 的一部分活动。然后六区的区政府也一直很支持我的艺术创作，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展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中国观众。这次还谢谢微微，他带来的一组他在上海拍摄的照片，那也是让大家更好的认识现在的上海。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给观众介绍我的出生地，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上海人嘛。
好的，非常感谢王杰女士接受法广的采访。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王杰女士接受法广采访，也感谢 Philips 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最新消息。教皇方济各9月10日结束对哥伦比亚的访问，他访问哥伦比亚的最后一站是被誉为黑奴故乡的卡塔赫纳，他特意选择这座以非洲后裔为主的城市作为他此行的句号。但是教皇之前头部因为汽车刹车被撞伤，眼睛和脸颊都有淤青和流血。教皇方济各呼吁哥伦比亚结束死亡文化，他将政府军与游击队持续半个世纪的流血冲突以及其他的暴力都比作死亡文化。据法广特派记者玛丽艾娃德托佛发自卡塔赫纳的报道，教皇方济各因为他的教皇车突然急刹车而撞到了玻璃上，眼睛、眉毛和脸上被撞伤，教皇的血沾在他的罩袍上，脸上留下了一些淤青。但是这场意外并没有影响80岁的教皇继续进行各种活动。法国广播电台的特派记者说，卡塔赫纳是哥伦比亚非洲奴隶后裔占主要人口的城市，在这座前殖民者的老城如今陷入了严重的贫困鸿沟，一边是300美元一夜的豪华酒店，另一边是黑人平民的悲惨世界。教皇方济各昨天参访了17世纪在这里帮助黑奴的耶稣会士圣皮埃尔佩德罗的故居。教皇方济各本次访问哥伦比亚取得了成功，因为这个分裂的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头一次 团结一致欢迎教皇，教皇不断吸引了该国的天主教徒，也吸引了很多非天主教徒和左翼无神论者。教皇将大家凝聚在一点之上，那就是支持和平协议。
谢谢古丽播报的本台最新消息。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将审议美国提出的制裁朝鲜案，日本议员访朝结束，谈朝鲜问题。飓风艾尔玛在造成快30人死亡后，竟将减弱为热带风暴。法国总统马克龙政府面临海外省飓风重建和本土罢工浪潮。911恐袭16周年，特朗普将首次作为总统出席五角大楼纪念仪式。巴黎郊区 Villejuif 两名恐袭嫌犯承认制造炸弹是为了筹备袭击反恐军人。台湾前民进党工李明哲被控颠覆国家政权案在湖南岳阳开庭。菲律宾前独裁者马克思名单百年，得到杜特尔特的盛赞。马里纳民众抗议。教皇访问哥伦比亚，呼吁该国结束内战的死亡文化。教皇因刹车头面被撞伤流血。我忘
了。Jusqu'au jour où je ne t'aimerai plus.Un jour je sourirai moins Jusqu'au jour où je ne sourirai plus Un jour je parlerai moins Jusqu'au jour où je ne parlerai plus Un jour je courirai moinsJusqu'au jour où je ne courirai plus Hier on se regardait à peine C'est à peine si l'on se penchait Aujourd'hui nos regards sont suspendus Président, 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Le rose a des reflets bleus Résident, 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Des atomes, fais ce que tu veux Je sais 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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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sais pas.Parlerai-moi Peut-être le jour où tu ne me parleras plus Un jour je voguerai-moi Peut-être le jour où la terre s'entr'ouvrira Hier on se regardait à peineC'est à peine si l'on se penchait Aujourd'hui nos regards sont suspendus Président, 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Où le rose a des reflets bleus Président, 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Chérie des atomes, fais ce que tu veux Je sais 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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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sais pas, pas, pas Je sais 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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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sais pas, pas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为您主持，感谢 Olivia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刚才我们最后为您播出的是由阿兰苏圣所演唱的 Pre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这首法语歌曲。最后我们在这里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